小猫，要睡觉喽。
不要，我想先听故事。
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。
好啊。
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。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。这次他不但是强盗，还做了绑匪。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。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，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。大盗贼呀，大盗贼，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，这回可有你好看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，鲜美的蘑菇汤。
十三，猛开倒车。卡斯佩尔和赛博尔赶紧把俘虏身上的水龙带解开。迪姆·莫瑟尔先生的遭遇真是使他俩心中万分不安。他俩七手八脚地帮助警长先生穿好制服，对这场误会给警长带来的伤害道歉了不止十次。卡斯佩尔回顾道，
说到底，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是洗衣铺，谁会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把你的制服给洗好了呢？
迪姆·莫瑟尔警长说道，
人生嘛，大部分是由意想不到的事情组合起来的。这个霍森布鲁茨也不见得就有多聪明，这个小子就是运气好。哎，不过我得说啊，你们这两棍子打得可真够狠的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先找个舒服一点的地方让我躺一躺。明天一早会有人来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
卡斯佩尔反问道，明天一早？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。
为什么？
为奶奶啊。
赛博尔说，布鲁茨已经在打奶奶的坏主意了，这个是他自个儿说的。
对对对，卡斯佩尔说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们不能再耗时间了，得马上从这儿出去。
迪姆·莫瑟尔当然也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于是三个人一起来摇门，可是门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。接着他们又去试掰小窗上的围栏，当然这也是徒劳无功的。再去敲墙壁最薄弱的部分，同样不成。
能不能想个办法从门槛下面钻出去呢？
赛博说，
我发现了几样工具。
他从停车房的角落里找来两把铁铲和一把锄头。
用这个准行。
可是真正干起活来却不容易。当然当年霍森布鲁茨肯定也试过，这个方法是不行的，因为停车房里的地面坚硬的就像石头一样，大门与消防车之间的距离又很短，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去挖，就是一个人挖也是困难重重的，因为一动手就会碰到别的什么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迪姆·莫瑟尔警长说，咱们把车子往后移一移怎么样？车屁股和后墙之间起码有一米宽。
这样就好了，
卡斯佩尔说，
但是这个庞然大物对我们来说太重了。
警长笑了，太重，别忘了
每辆车都是有发动机的，还有倒后档呢。
但是点火的钥匙呢？
赛博尔问。
不用什么钥匙啊。
迪姆·莫瑟尔警长说，我们可以用手摇把来发动，你看驾驶座下面放着呢，一伸手就可以拿到，消防队嘛，肯定是有备无患的。
他解下佩刀，爬进驾驶室，坐到方向盘后面，然后把手摇把递下来。
来动手吧。卡斯佩尔和赛博尔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摇动把手发动汽车，摇一下，摇两下，摇到第四下时两人头撞头，摇到第六下时把摇手把给反转回来了，打着了赛博尔的左手。
不能松劲，不能松劲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们两个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一点力气都没有啊、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咬紧牙关拼命地摇，摇到第十二下终于成功了。一声轰鸣，车身就跳起来，
迪姆·莫瑟警长开了倒后档并加大了油门，
消防车原地不动。
手刹？
什么？
发动机这么响我听不到。
手刹！他终于听到了，松开了手刹，接着消防车猛地向后退，停车房摇晃了起来。卡斯佩尔和赛博尔顿时满眼都是灰尘，两人快如闪电地卧倒在地下，卡斯佩尔的鼻孔里都渗满了油污还有泥巴，赛博尔的帽子弄掉了，头一头撞到了墙壁上。但是突然间停车房变得宽敞明亮了，
迪姆·莫瑟尔关掉了发动机。
天哪，看样子我是倒得太厚了啊。
我真是不小心弄成这样。
卡斯佩尔和赛博尔站起来。
是啊，因为消防车把停车房的后墙完全撞穿了，车子的后轮都已经在墙外了，月色融融，正好照射着车屁股呢。有这么大的一个洞，他们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了室外。
妙极了，卡斯佩尔握着迪姆·莫瑟尔先生的手，洞口正好合适我们进进出出，就像量体裁衣一样。
第十四章，好歹有辆机动车。
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好和坏，无论怎么说，至少有一辆车。晚安，宝贝。
好。
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。晚安。